弟兄朋友们平安，今早要读的经文在罗马书八章一到十一节。罗马书八章一节，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第四节，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第七节，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以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第十节，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读经到此，但愿这段经文提醒我们不要随从肉体，乃是要体贴圣灵。感谢神。
谢谢荣杰弟兄的读经。一般上教会每年十月最后一个主日并为宗教改革主日，纪念马丁路德的改教运动，把我们从黑暗的天主教许多错误的信仰当中带领出来，让我们重新看见基督耶稣福音的真光，因信称义的道理。那根据罗马天主教的信仰，人要接近神得到救恩，必须求助各种的宗保来帮助，无论是教皇、教会中那些圣职人员、玛利亚、圣徒、圣物、赎罪券，还有七大圣礼等等。那当时的天主教会就是如此。当时教会由谁来做主？不是耶稣基督，而是教皇、教廷、教会圣职人员。人要来到上帝面前只有通过教会，由罗马梵蒂冈教廷来颁布这些谕旨，来代替圣经的真理，代替主耶稣的教训。在罗马天主教在黑暗的时期，基督教会坦白说已经变质了，没有耶稣赦罪的福音，而是提倡鼓励信徒买赎罪券到神父那里去告解，就可以得着赦免。人只要购买赎罪券，不需要认真的悔改，作为神父就可以宣告他的罪得做赦免。人即使没有真正的悔改，没有新生命的表现，只要他遵行圣礼，对教会有一些贡献，教会就接纳这些人。当时圣经禁止阅读，完全是由教会圣职人员来诠释圣经神的话。没有圣经，只有教廷的谕旨颁布的条例，没有主耶稣，只有玛利亚圣徒做人的宗保，没有恩典，没有因信称义，只有靠行为善行得救。 教会不是由耶稣基督做主做元首，当时强调购买赎罪券，或者向玛利亚向圣徒祷告，遵循这些圣礼来换取救恩，这是教会的黑暗时期。马丁路德当时是神父，也是神学博士，但是他对救恩开始是没有把握，然而神的怜悯，最后他得到神的恩典，因信称的真理，他明白当教皇的特使来到马丁路德的教区来斗售这些赎罪券的时候，而且公开的这样宣告说，当你们的钱放进这个钱箱咚一声的时候，你们亲友的灵魂就可以从炼狱升到天庭去了。这是很令人可笑却是很真实的一句话，在当时这个情形传到马丁路德的耳中，他受到很大的震撼，他再也忍耐不住，所以就在1517年10月31号下午在威丁堡他的教堂贴了一张招贴，用拉丁文的款式写了95条的宣告，撤责赎罪券，撤责罗马专权以及天主教种种的错误。当然他这样做无疑就是向罗马天主教公开对抗，但是马丁路德本着良心勇敢面对当时强大的势力，他仍然坚定地说，这是我的立场， Here I stand。 感谢上帝，马丁路德的改教运动开始，耶稣基督的教会从黑暗当中再次发出真光，不再是由梵蒂冈教廷来做主，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元首，由他来带领教会，我们有圣经的亮光作为指引，圣经成为基督徒信仰与生活最高的准则，教会成为基督的教会，圣经成为基督的教会，那永生之道生命之道唯独圣经不再靠着教会谕旨或者规条，唯独信心不再靠着行为功德善行，唯独恩典不再靠着舍己粉身或者一些修行，唯独基督不再靠着教皇圣徒或者圣人，唯独荣耀上帝不再高举人高举教会归荣耀给人。感谢上帝，今天我们听到宝贵的福音，纯正的信仰是因为先圣先贤他们留下宝贵的话语，坚守圣经的教导，那这是宗教改革的精神，这是我们要纪念，这是我们要持守的。每个主日我们能够回到上帝面前来敬拜，因为这些先圣先贤他们留下美好的榜样，更因为耶稣基督的确从死里复活，是我们生命的主，我们有这样一个得胜罪恶的应许，感谢上帝。虽然今天我们处在一个充满罪恶败坏的世界，我们人里面也有很多很多的罪恶，人性的软弱，心里充满许多的贪婪嫉妒骄傲，有许多的挣扎，许多的冲突，甚至被罪捆绑辖制，产生许多的纷争不满的情绪，没有信主的人是如此，没有基督生命的人是如此，但愿基督徒神的儿女，我们靠着基督耶稣的恩典脱离罪，这是一个清楚认识耶稣基督是谁，肯定与耶稣基督有密切关系，而且委身基督的一个基督徒，他有把握可以真实体会到在基督里不被定罪，在基督里有丰盛的生命。今天我们看罗马书第八章，当然我们今天只是讲第一节到十一节，有许多圣经的学者说到我们罗马书第八章是非常重要的一章圣经，一位德国的作家他这么说，如果圣经是一枚戒指，圣经如果是一枚戒指，罗马书就是戒指上的那个宝石，那么罗马书第八章就是那个宝石上面那个闪闪的亮光的那个光，可以说 罗马书第八章是将整个基督徒的生命扭转过来。那罗马书第七章，如果你去看的话，罗马书第七章有50多次写到我或者我们怎么样努力，我怎么样决定，我要立志为善由得我，但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们被罪引导，被罪控制，被罪捆绑。今天也是许多人生活很消沉，或者常感叹到没办法，这个世界就是这样，许多的罪恶引诱试探，人在江湖身不由己，随波逐流，被罪辖制，感到许多的愁苦挣扎，无奈无助。罗马书第七章50节、第七章50多次提到那个我面对人的种种的那种无奈。不过感谢上帝，在罗马书第七章的后面，保罗就宣告说，感谢上帝，我们靠着基督耶稣可以得胜了。而在第八章开始，如果你好好的去看，至少有20次提到圣灵，可以说没有一章圣经是这么多次提到圣灵，告诉我们说依靠圣灵，一个委身的基督的人可以胜过罪，一个委身基督的人靠着圣灵有恩典力量来面对一切生活侍奉的挑战。那我们分三方面来看这段的经文，从第1节到第4节，保罗在这里说到，在基督里不被定罪，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律法经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他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意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罗马书第八章一开始就讲到说不被定罪，不定罪了。然后最后罗马书第八章最结尾的那边说到我们不被隔绝，从不被定罪开始一到最后的不被隔绝，那中间可以说我们一个委身基督，一个顺从圣灵的人是不被打败的。如果我们仔细看罗马书第八章，可以说是前面1章到7章的一个总结，保罗在前面所说的一切在这一章里面达到一个最高峰，一个荣耀的最高点。那这一章告诉我们，第八章告诉我们，一个委身基督的基督徒可以在基督里面过一个新的生活。第8章第1节第2节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基督里的就不定罪了。什么叫做在基督耶稣里呢？我们都说我们都在基督里面，如果我的钱在我的皮包里面，这是可以理解的。如果的皮包没有钱，虽然叫钱包，那很可惜。钱包里面有钱，出门就不用担心。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那基督在我们里面吗？事实上就是如此。一个信耶稣的人罪被赦免，他就有了耶稣基督。当一个人将心门打开，接受耶稣进入他心里面，基督耶稣就住在他心里面，永远不离开。圣经讲得很清楚，能有上帝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上帝的儿子就没有生命。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你有没有基督的生命？你有没有上帝的儿子在你里面？能有上帝的儿子就有生命。你说拿出来给你看，的确没有办法拿出来，不过很多方面我们可以证实说基督真的是在我们里面。那活着的基督，那从死里复活的救主住在每一个人的心里面。耶稣曾经说， 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二十节说，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到那一天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信耶稣的人有主在里面，主在我们里面，我们在主里面，好像和联合在一起。虽然很难，像有人说我们有空气，空气包围我们这样，或者有人说好像糖融化在水里面成为糖水，也不能说这是糖或者这是水，就是全部了。换句话，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时候，当你认罪悔改，圣灵光照你，重生你的时候，基督在我们里面，我们也在基督里面，我们的生命和主的生命是合而为一。原本我们都是犯罪，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上帝的荣耀，这是事实。我们都犯了罪，有一天我们要在神面前被定罪受刑罚，是永远的沉沦灭亡，没有人可以逃避。无论是做了多少的好事，行了多少的善，我们都要面对罪的公价，就是死。死不只是说我们身体的死，死更是说我们的灵魂现在永远与神隔开，我们没有办法得到上帝任何的恩典，那是与神隔开。罪就是这样可怕。被定罪，本来人就是被定罪。我感谢上帝，这里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我们在基督耶稣里就不被定罪了，就好像法庭上的一个宣告一样。那我们这有一些案件可能审判在审讯的过程是很长的，不只是三年五年，甚至六七年八年。虽然是这样的，费尽许多的这些人证物证，最后不管多长多久，总有一天判决。可能我们等不耐烦，不过总有一天判决的。在判决的时候，究竟这个人有没有罪？没有罪就无罪释放，有罪就罪名成立。那我们被定罪，原本我们都被定罪，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上帝的荣耀。在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八节说，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上帝独生子的名。我们本来都被定罪了，在审判台前被定罪，成为罪人，要受刑罚，在圣洁公义的上帝面前，就是永远的沉沦灭亡，离开上帝的面。这是一个罪的结局，没有人可以改变，除非就是无罪释放，除非就是那个宣告说不被定罪。感谢上帝，这节圣经告诉我们说，在基督耶稣里的，凡不在基督耶稣里的都已经被定罪了，真的是死路一条的，真的是很可怕的。只有在基督耶稣里不被定罪，宣告我们说没有罪，在基督里可以得到罪的赦免，耶稣成为我们的避难所，可以逃避罪的刑罚，因为他代替我们舍身流血。感谢上帝，这是一个何等大的喜讯。要逃避罪的审判刑罚，唯一的方法就是来接受上帝所设立的唯一的救恩，就是在基督耶稣里面。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的。亲爱的朋友，今天你在基督耶稣里面吗？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真的把握你在基督耶稣里面吗？唯有在基督里才能够成为新造的人，唯有在基督耶稣里不被定罪。为什么？因为第二节就说了，因为是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们， 使我们脱离死亡和罪的律。我们本来面对死亡被罪捆绑这样的一个律，感谢上帝，因着在基督里面我们得着生命圣灵的律，借着耶稣基督释放我们，本来成为罪的奴隶，不能自由。主耶稣来到这个世上救我们脱离捆绑，正如我们所唱的一首短歌，主断开一切锁链，主断开一切锁链。可能我们唱的时候没有什么反应，其实我们都是被罪捆绑，而被捆绑是不能自由的，而且被捆绑是一只受辖制，而且被捆绑就是犯人，不只是被捆绑，就是永远是一个犯人，永远是一个罪犯。但是感谢上帝，基督耶稣里被宣告说没有罪了，当庭释放。你看到如果当法庭宣告说没有罪的时候是多么开心的事，当庭释放，主替我们还清罪债，为我们做了赎罪祭，我们从那本来是罪奴的身份拯救出来，因为耶稣替我们付上赎价，不是多少的金银，而是用他的宝血，他自己的生命买赎我们，他成为代罪羔羊，把我们救赎出来。感谢上帝，在基督里不被定罪，得做释放，不再做罪的奴隶，不再被罪捆绑，得做真正的自由，脱离罪和死的律。小的时候看电影，看到一些武侠一些功夫片，那些英雄人物啊，他们的轻功很厉害，一下子从地上跳到屋顶，不只是翻几个身啊，一下子又从上面很轻松的这样落下来。所以我们也学一下轻功，试试看从站在椅子上那边跳一下可以不可以，肯定不可以。飞机能够飞上去，可以飞上去吗？飞机当然可以飞了，不过你要想在这个莱特弟兄啊，兄弟他们还没有真正的啊开始所谓发明飞机的时候，也试过很多次，要飞飞不起，因为地心吸力太大了，怎么样飞上去呢？直到他们后来发现到另外一个航空动力的律，用引擎发动那个动力，将这个飞机一路向前推，向前推进，冲到一个点的时候，这个航空动力的律就胜过那个地心吸力的律，这架飞机就可以起飞了。今天罪和死亡的律是很强大的，约束我们，辖制我们，以致很多时候人就犯罪，身不由己。但是感谢上帝，基督耶稣将一个生命圣灵的律放在我们里面，所以这个律是它的能力是大过死亡和罪的律。就像飞机没有那个航空动力，没有办法脱离这个地心吸力。今天我们需要在基督里得到释放，有这个生命圣灵的律，我们才能够胜过肉体的软弱。下面就说律法因为肉体经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肉体软弱达不到律法的要求，无能为力，我们死在罪恶过犯当中。律法因着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律法有它的限制，律法不能帮助我们，律法只是叫我们知罪。肉体软弱是一个事实，如果我们肉体不软弱，我们就可以遵行
一切的律法，你能够遵行多少律法？十条诫命里面我们遵守多少条？靠着我们的肉体我们能够遵行律法吗？靠着我们肉体我们可以不犯罪吗？肉体软弱无人为力，但是感谢神，福音就在律法外显明出来。神赐下福音，只要我们承认说我们肉体软弱，在律法以外靠着耶稣基督福音的大能，我们可以得救。所以在第三节就说得很清楚，律法经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没有办法。如果能够我们自己可以脱离，耶稣不用来到这个世界，所以上帝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是的，耶稣在肉体中定了罪案，叫义的代替不义的，就好像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所说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他成为罪身的形状，他取了不只是奴隶的奴仆的形象，他更成为罪身的形状，为你我钉在十字架上，接着他的死，他的牺牲，在肉体中定的罪案，使律法的义可以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那所以主拯救我们的目的是什么？不只是我们可以上天堂，主拯救我们的目的是使我们生活成圣，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身上。我们没有办法遵行律法一直称义，但是我们借着耶稣基督我们称为义，而我们要继续能够因信以至于信，以致我们能够完全称义成圣，没有办法靠着我们的肉体，唯有靠着耶稣给我们新的生命，在基督里不被定罪，而且领受这生命圣灵的律，靠着主的恩典我们勉强可以遵行律法。我说勉强是要有这个条件，但是说勉强是我们是不是认真的看待在基督里顺服圣灵下面我们所说的。首先我们不被定罪，这是很重要，一个委身基督的人在基督里不被定罪，因为里面有生命圣灵的律，能够胜过罪和死亡的律，这只是第一部分。那第二部分从第五节到十一节，我们不只是在基督里不被定罪，五节到十一节说到我们在圣灵里面我们能够制服肉体或者胜过肉体。所以第五节说，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以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圣经这里说这个肉体是指我们这个身体，不只是表面说这个肉体这个身体，其实它更是说到里面产生那种罪的这个肉体，就是在我们心里面叫我们犯罪那种意念那种私欲。所以当圣经提到这个肉体的时候，不只是单单说我们这个身体，圣经常提到那个肉体的时候是指说好像那个老亚当一样，我们承受亚当的罪性，不顺服上帝，犯罪抵挡神，这样的一个意念，这样的一个私欲，这样的一个举动。所以这个是指那个所谓的肉体。 不是只说我们的手、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头、我们的鼻子，不是指这个肢体。如果说这个不好，当我们说克制肉体的时候，不只是说约束我们这个身子不要随便乱来，更是指说叫我们犯罪的那个意念。我们说基督徒要休息，要放松自己一下，那你说这是体贴肉体吗？工作一整天之后如果去睡觉，你说是体贴肉体吗？啊，一个人如果说去吃补品，吃燕窝炖鸡汤喝，吃一些喜欢吃的东西，你说是体贴肉体吗？只要不要暴饮暴食，只要是吃的健康，肯定不是叫体贴肉体。身体健康，精神充沛，可以更好的侍奉神、荣耀神。我们刚才其实所读的一段启示录也说到，我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我们要照顾保养，让神来用。所以制服肉体不是说制服这些东西。那这边第五节说，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那是讲到前面，因为前面说使律法的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然后就说到体贴肉体，体贴肉体是什么意思？那体贴圣灵又是什么意思？在体贴圣灵，在其中吕枕中的翻译本是这样说：因为顺着圣灵行的，意念着圣灵的事。换句话说，体贴圣灵的人，整个心关心的、想到的、注重的，就是关于圣灵的事。所以当我们说体贴圣灵，就是整个想念到、意念着、关心着圣灵的事情，以圣灵的事为念，这就是体贴圣灵。所谓体贴肉体，就是我们整个人专心在肉体的事情，关心到这些不对的事情、不好的事情、犯罪的事情，这是体贴肉体。相反的，如果我们说基督徒，我们体贴圣灵的事，圣灵的心意要我们彼此相爱，要我们追求和睦，要我们真心的侍奉神，在人面前有见证、勇敢传福音等等。那当我们说这是体贴圣灵，愿意去做些事情的时候，专心想到这些事情，整个意念、整个关注的地方就是圣灵要我做什么，圣灵喜欢什么，那就是体贴圣灵。所以我们关心、我们想做的是肉体的事情呢，纷争、批评论断或者贪婪等等这些东西，体贴想做肉体的这些事情，还是想做圣灵的事情，这就是所谓的体贴肉体或者体贴圣灵。当然它有不同的结果，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到说两种的人，一个是体贴圣灵的人，一个是体贴肉体的人，或者说随从圣灵的人、随从肉体的人，两种的意念、两种的想法。就是体贴圣灵的人，就是关心、意念着、关注着这些圣灵的事情；相反的，体贴肉体的人，他们整个关注、整个焦点就是肉体的情欲等等。有两种不同的结果，一种是生命平安，一种是顺服神、讨神喜欢；当然另外一种是体贴肉体的，就是死，而且是以神为仇，因为他们不能服神的律法。重点就是是不是体贴圣灵或者体贴肉体，有基督的灵还是没有基督的灵。 我想我们每一次看到有人洗礼的时候，我们都会想到我们自己当初洗礼。我不晓得你会不会，我想我们开始信耶稣洗礼的时候，我们都是看到，哎，我们好像生命有改变。还没有信主之前，有许多的坏习惯，我想不用说，大家都知道。不一定是做出来，可能你表面上都很好，但是心思念呢，可能更可怕。还没有信主之前是如此，那信主之后呢？神怎样改变我们？本来我们就是只有这个亚当的生命，犯罪的生命，就是体贴肉体的。但是感谢上帝，在基督里我们重生得救了，就是圣灵住在我们心里面，就是说我们不只是想到肉体的事情、情欲的事情，更有圣灵的提醒、圣灵的光照、圣灵的引导、圣灵改变更新我们，这是何等的宝贵。所以我们在基督里，我们不被定罪。首先你要确定你是不是在基督里，而且我们在圣灵里面，我们能够胜过肉体。没有圣灵，没有基督的生命，我们根本不可能胜过肉体。虽然如此，但是我们要怎么样来真正的能够活出那个基督的生命呢？所以在第三段九到十一节，要肯定的知道说，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那是三一神的作为啊。在神里面我们能够活出基督。所以第九节就说，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了，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属基督的。基督若在你们心里面，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那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这里说到神的灵，这里说到基督的灵，这里说到圣灵，三一真神的工作，以致我们能够活出基督，以致我们能够在这必死的身体上，本来是死在过犯罪的当中的，我们能够活过来了，不再是我们自己活着，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是何等的感恩！上帝的灵住在你们心里，能有神的灵就是属基督。我们不用千辛万苦的一直求，我们不需要求圣灵，圣灵就直接在我们里面。我们不需要说进食祷告来是怎么样，圣灵啊充满我，你顺服圣灵，你只要相信顺服圣灵，这是神的应许，你体贴圣灵，因为本来我们就有圣灵在我们里面。当我们信耶稣成为上帝的儿女，圣灵就在我们里面，那我们顺从圣灵。以前没有信主，没有圣灵，自然会体贴肉体，但是当我们信耶稣，我们有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随从圣灵，体贴圣灵，依靠神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有人形容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就好像圣灵进到你的房子里面，你的家里面。我们想想一下，如果有时一些外人到你家做客，然后甚至你很热情的招待这个所谓客人，不要客气啊，把这个当作是你的家。 那个客人就真的觉得很轻松，没有任何的压力，也真的很自由的行动。
我要说什么呢？今天圣灵在你的家，你的身体，你的房子，你的心里面，
你真的是说，哎，自己人，不要客气，让他舒服的，让他可以自由的运行来帮助你，还是你是把圣灵当作一个冷落的客人？
当然我们这样讲好像有点不大贴切，很简单的，房主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房子的用途就是怎么样。
一间屋子，如果那个屋主是一个爱跳舞的人，他就常常开舞会，他的屋子，他的房子就变成舞厅。
如果那个房主是一个酗赌的人，可能他的房子就变成赌场。
如果这个房子的主人是一个喜欢喝酒的人，就常常可能叫朋友来家里，他的房子就好像变成一个酒馆。
啊，如果这个房主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当然他的房子就变成可能是圣徒相聚的地方。今天你把你的房子，你的身体奉献给主，你是房子，他是主，房主吗？让他完全居首位吗？你的生活就能够彰显基督，活出基督。所以在第十节这里说，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感谢上帝，我们因着基督耶稣，我们有新的生命，我们得到真正的自由。马丁路德，当然他公开的对抗罗马天主教，指出天主教的一些错谬，所以教皇就在1521年的时候下令在一个国会里面要审判马丁路德。当时马丁路德住在一所修道院里面，他就在花园里面散步，唱着赞美诗，好像若无其事。所以修道院的院长见到他就这样问他说，你难道没有听到这样的一个不好的消息吗？马丁路德说，什么消息啊？教皇已经把你从教会里面革除了，而且皇帝也下令等到你这个护照期满的时候，他要判处你死刑。所以你的护照期满的时候就是你死亡的日期，你不怕吗？马丁路德说，哦，其实我已经听说过，但这是基督的事，和我无干。如果基督让人推翻他自己的王位，这是他的主权，我这样一个微小的人怎么能够干涉呢？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一定能够保守他的教会，保守他微小的仆人。他很从容的，因为他知道说他活着就是基督，他很清楚的知道他是为什么来面对这样的一个征战，属灵的征战。求主帮助我们，在宗教改革主日，我们一起来思想，今天我们得到宝贵的福音，在基督不被定罪，这是何等大的恩典，不是你付上任何什么金钱，任何什么善行，任何什么条件来交换，不是，完全是因为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你在基督里，你就不被定罪的。相反的，你不在基督里，不管你做了多少，你都没有办法蒙恩得救。而且感谢上帝，我们在圣灵里面，我们可以胜过肉体的软弱，
我们在神的爱里面，我们也能够活出基督。特别我们今天的主题，委身基督，承担使命。有姐妹问我说，委身基督，承担使命，我们一直每年的主题都有这样的一些好像主题，但是我们怎么委身呢？我们真的有委身基督吗？啊，我们说承担使命是了，我们可能几个团去海外短宣，或者我们也做这些分担章，做这些福音聚会或者布道会这些工作。那委身基督呢，很难去衡量你真的是有委身基督吗？你每天的生活不就从一件事情上看你有没有委身，其他的我不要说了。下个主日是教会六周年纪念，也是我们建堂基金希望能够是最后一次的奉献。你真的有委身基督，你已经委身基督，你已经在这个事情上尽上你的本分，感谢上帝主。如果没有的话，这就是一个挑战。你有委身基督吗？就在奉献的事情上，那这是你和神的关系，没有人去责疑你，没有人去说哎，你没有奉献，你有没有奉献。我在讲台上，这是我的责任。既然我们提到委身基督，不要说把你的生命献上给神，你的金钱敢不敢献上给神？有献上十分之一吗？没有的话，这是委身基督吗？十分之一。如果教会每一个弟兄姐妹都献上十分之一，建堂奉献肯定没有问题。感谢上帝，我们在过去几年已经看到神的恩典，求主帮助我们委身基督，承担使命。特别在这样的一个宗教改革主日，让我们再次在神面前立定心志。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给我们这段时间一起思想你的话语，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在基督耶稣里面重生得救，感谢你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更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常常体会到圣灵在我们心里面来更新变化，让我们能够胜过肉体的软弱，不是靠我们自己，乃是借着你的怜悯，你的慈爱，借着生命圣灵的律，叫我们能够顺服体贴圣灵，随从圣灵，我们能够经历到那得胜罪恶的生活。即使我们软弱跌倒，主帮助我们再次能够刚强，再次能够站起来，以致我们能够常常体会到在基督里丰盛的生命，不只是口头上说，而实实在在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可以活得更丰盛。我们活着就是基督，就像保罗这样所说的，主恩待你的儿女，帮助你的儿女，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